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我是你的好朋友英如，在这里问候你，今天过得好吗？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问候，可是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要回答这个问题有一点困难，不知道该说好还是说不好。因为生活中遇到的各样事情都可以带给我们在情绪、思想上一些不同的冲击。有时候我们很开心，觉得过得很好，有时候因为一些小事而情绪低落，觉得自己过得很不好，甚至呢，认为人生没有任何的意义和价值了。有一个人呢，他靠着自己的双手努力打拼，在34岁的时候就赚到足够让他这辈子生活无忧无虑的钱。他满心欢喜地带着妻子住进了150平的豪宅，过着他期待的退休生活。他以为这样就足够了，可是当内心的不满足和自卑感越来越大时，他和妻子的关系开始出现问题了。他的内心不断地出现对妻子负面的控告，后来他绝望到想和妻子离婚，企图赚更多的钱，却投资失败。最后他罹患了人群恐惧症，还一度中风，被医院开出病危通知。试想，处在这样光景的人，他的生命如何翻转呢？这位主人翁就是今天的特别来宾，赵亮，赵云的赵，亮光的亮。赵亮的本名是赵选浩，但是他说啊，自从我的生命出现了一道光，照亮我的生命以后，我的人生开始有了完全不同的改变，所以他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赵亮。这是一道什么样的生命之光呢？是怎么样照亮他、翻转他呢？今天的云彩飞扬，就让我们一块来听听赵亮和邱雨飞夫妇的故事，也想想自己的生命哦。今天英如为你邀请到的是一对甜蜜的夫妻档，让我们先欢迎赵亮。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叫赵亮。
赵亮哥，欢迎你来到云彩飞扬。今天呢，坐在你旁边的是一位美丽的家人哦，让我们来欢迎你的妻子雨飞姐，欢迎你。
嗨，各位听众好，我是雨飞，很开心能参加这个节目。
真的是很开心可以在你们夫妻百忙当中邀请你们来到云彩飞扬，要分享你们的生命故事，谈谈你们现在甜蜜的家庭生活好不好？
很感谢主，就是让我们在一同服侍的过程中越来越喜乐，而且夫妻有共同的一些目标。否则以前我研究的我的兴趣，雨飞他也不一定喜欢，那没有共同的那个兴趣爱好，所以认识主以后真的生活变得更多彩多姿。
所以就是说，现在信主的关于基督信仰就是你们两个夫妻最甜蜜的核心了，是不是？
对，是这样。其实以前我们不是很爱讲话，就觉得讲话很累呢。尤其我先生不是特别爱讲的，是信主之后他性格就越来越喜乐，所以我们就觉得每天很愉快的事情就是可以沟通一下关心的肢体啊，他们的状况啊，所以我们一碰在一起呢就会聊这些事情，而且带给我们很大的满足。
这个是信主之后，成为基督徒以后才有这样甜蜜幸福的婚姻生活。那不知道从前的婚姻光景大概是怎么样的呢？
其实以前我刚认识宇飞的时候，我跟他身份相差非常悬殊，因为我当时在上海做生意，我是个台商，宇飞他是在 B&Q 全中国区的高级采购，那我们公司只是他旗下一个小小的供应商。刚开始认识他的时候，我觉得不敢高攀他，但没想到很快的宇飞他就主动跟我求婚，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其实刚开始我们当然也是都很幸福，毕竟身份相差很悬殊，而且当时我还是个穷小子。那很快的在他的帮忙之下，那我们生意整个开始就是往上爬，到后来如日中天的时候，我就渐渐忘记他的好了。其实我们 98% 的时间都很幸福，但是往往因为 2% 的一些冲突啊，或者我受不了他的脾气啊，我们就会吵架，所以彼此之间其实是有很多埋怨的。尤其那时候不认识神，那每天内心里头控告宇飞的声音大概有5到10次之多，所以我非常感谢神，如果不是及时认识神的话，我一定会跟他离婚，而且会家破人亡。
有到家破人亡的这个程度，我想呢，在那个痛苦的光景里面，不只是照亮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办，很无奈。我想宇飞姐，你在这个婚姻里面，是不是也会觉得说，好像自己嫁错人啊之类的负面的声音也会浮现出来呢？
嗯，其实我是快30岁的时候，是有些着急啦，因为我的家庭出身是蛮保守的，所以快30岁还没有嫁出去呢，妈妈爸爸就是每次过年的时候都会催我。再加上呢，以前交的男朋友总是条件很难遇到完美的人，你要有钱啊，可能长得又不好看，长得好看的又没有钱，然后在那个时候也是有很多诱惑，那还好有很好的父母的教育，再加上神保守我的心，所以呢我就没有去做别人家的小三。所以后来呢就遇到了先生，那他是一股清新的风，追求我的时候呢是带我去滑雪啊，或者是打球啊，哦，即使吃麦当劳也和以前那些追求我的那些大老板啊成天都是鱼肉啊不一样，所以我就觉得蛮新鲜的。然后呢很快呢就觉得好了，反正结婚也是这样，到30岁呢以前呢都不适合，所以很快呢我就说好，那就结婚。那结婚呢，因为我的性格天生就很愉快，所以结婚刚开始也还不错，然后后来有小孩嘛，慢慢就像先生讲，人其实有钱之后倒是出现了很多裂痕，那加上先生他自己可能有的时候会工作忙啊，忽略太太啊，或者有口角，所以生活就已经开始有些变化了。但是我总觉得已经有小孩了，那要怎样，慢慢就变成口角的话，就尽量少说算了，就觉得对婚姻的期望也是如此嘛，就觉得不可能像电影和连续剧演的那些都是虚幻的，就只能说这个选择是自己定的，自己就负责就好了。所以没有在信仰之前，只是说日子就这么过，反正家家都是一样的，也没有什么盼望。
现在真的非常感谢神，因为过去信主前就是因为我个人其实34岁我就退休了，就赚到了这辈子都够用的钱，那从小也是梦想就是要游山玩水，用钱滚钱，过着包租公的生活。很特别的是当这一切都达到以后，这个生活一开始当然很开心，但是慢慢的就不如预期，但是因为相处的时间变长以后，我觉得因为人里头的爱其实是不够的。我们为什么在过年期间警察有统计就是家暴的案件啊比平时增加很多，就是因为平常大家各忙各的，没有时间这样子的长时间相处，但是在过年期间的相处以后，会发现因为彼此没办法相爱，所以会起了很多的冲突。其实我很清楚宇飞已经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个老婆了，因为我刚认识她的时候不但很穷，而且上海的很多关系一些官员啊都是他介绍给我的，而且当时我没有钱，所以他还买了一台车子送给我，然后他长得又这么漂亮，那我们公司又很需要依靠他，后来他甚至房子卖掉的钱都交给我保管，因为他对数字的观念就是不太好。那就在他这么好的情况下又对我非常好，他家事很多事情几乎全部一手包办，这么好的情况下，那其实我也不是说真的那么坏那么狠心的， 但是居然最后婚姻会走到就是说路越走越窄，而且几乎要破裂。其实他非常非常好，但是他十次好只要有一次对我不好，我就会对他的这些缺点，因为我从小到大很气人家骂我，所以当他在骂我的时候，我心里那个控告声音会非常大，所以就忘了他一切的好，然后就会跟他很激烈的那个对抗，甚至骂回去。我记得小时候很不喜欢我父亲为了一些小事就在家里摔东西砸东西，把场面弄得很吓人。那有一次跟宇飞有了一些口角，那他一直念一直念我，我受不了了，我不希望我像我爸那样，居然我自己就那一天拿起了一些杯子盘子就到处砸得粉碎，那把宇飞吓得半死，我们的第二胎就因此流产了。照理说人家看我们都非常非常幸福了，你们所有的一切都有了，你们又没有经济上的压力，想干嘛就干嘛，安排的也很充实，但是怎么会就是说还是会有这么多的不愉快，而且到后来我居然那控告声音越来越多的情况下，我每次出差到上海，我就会去一些酒店一些色情场所，那我当时认为是这是在报复他，所以真的非常非常亏欠。不认识神的话，就算你得到了很多很多东西，你想要的就算都得到了，但是因为你的眼睛被蒙蔽了，所以你还是会对周边的事情还是看不惯，还是会抱怨，或者觉得他为什么要这样对你，你已经对他那么好了，你没有想到自己的一些问题，尤其是在心里的，包括很多负面的心思意念，你都没有办法去胜过，因为你没有那个能力去对抗，而且你的爱是非常有限的，你的爱只有在对方对你很好的时候，很爱你的时候，你才会展现出来。怪不得耶稣说，你们若爱那可爱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爱那可爱的人啊。所以如果我们要爱那一些，就是说对我们，有些家人对我们发脾气，我们还要能够爱他，我觉得最关键的是你要来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只有当你被他的爱不断的充满，不断的充满，你才有办法去包容那些得罪你的啊，或者伤害你的啊，甚至是其实明明都是很亲的家人，他只是因为情绪不好或者生气骂你一下，你就没有那个能力去爱他。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就是说你要跟神的关系恢复，你得到从他而来源源不断的爱，你才有能力去包容那一些，就是你周遭其实都是一些最爱的人，你才不会去伤害他们。
一点呢，我要再讲一下，是因为其实我们结婚两年之后我就到台湾来了，这对我来讲是一个巨大的改变。因为在上海呢都是我很熟悉的地方，朋友亲戚都在，那在结婚两年之后，先生就说要到台湾来，那其实很多嫁给台商的大陆太太都不要来的，因为还是觉得待在自己的从小生长的地方会比较喜欢。但那个时候因为我就有看过很多台商就是因为和太太分开，所以婚姻最后都破碎了。所以虽然我很喜欢上海，但我觉得就是就像上帝说夫妻不可分开，所以我还是决定说好，我就跟你去台湾。而且呢我们第一站并没有到台北，还是到高雄。到高雄之后，哇，一个亲戚朋友都没有，其实那对我来讲转变是非常大的。然后另外像刚才我先生有讲，那在上海的话呢，很多资产因为身份的原因都写在我的名下，所以在上海呢我还是一个小富婆。日子其实虽然有些争吵，但是毕竟诶还蛮有经济权柄的。到台湾之后，因为我们把房子都卖掉，就都买在台湾。那我是大陆身份嘛，所以就使得我的所有的资产就化为零。 都已经转到先生的名下。哇，这对我来讲简直是晴天霹雳，因为我真的有够傻，我没有留心到这个事情，是后来才发现，哇，惨嘞，但是已经来不及了。所以其实婚姻有一些变化也是在整个经济都转在先生的名下，所以有的时候吵架之后我会觉得，哇，我身无分文，我还能怎样呢？然后再加上像你们这些台湾太太吵架可以回娘家，那我就没有地方回，哪儿也不能去，只能说好，就接受吧，以后改变啊，或再乖一点啊。所以这对一个就是嫁在一个外乡的太太来讲是很大的一个苦难，对我来讲是非常非常绝望的。
是，我记得好像有一次你们夫妻吵架了之后呢，好像赵亮哥就威胁雨菲姐说，我要把你的信用卡剪掉，那个情况是怎么样？
因为我没有钱了嘛。有一次我当天也没有特别讲我那一天是什么日子，反正我就带着我的大女儿还有先生开车要去哪里吃饭，本来是蛮愉快的，但你知道夫妻这口角一吵起来就是瞬间就爆发，我就没办法接受先生说一些不太好听的话，然后我说我就要下车了，就带着大女儿。先生就说，好，那你下车吧，那个我会马上把你信用卡停掉。哇，因为我身边也没有钱嘛，所以我在想，不可能了，算了，不会这么残忍的，我就带着大女儿下车，然后就在美丽华对面。到了美丽华想跟女儿吃个饭，哎，真的停掉了，哇，惨了。再看钱包大概就几百块，所以心里非常难过。那就买个面包，然后我在想今天日子这么特别，我不可能吃个面包就回家了，我就带着大女儿一起去坐摩天轮。那时候已经晚上，然后还下着雨，我就在摩天轮里吃着面包，非常伤心痛哭，因为那一天是我的生日，很大的伤痛在那时候。
是，好残酷的生日礼物。那赵亮哥，那个时候你跟雨菲姐有这么大的一个争吵，结果你冲动了做了这样一个事情，当你做完之后，你心里面会不会有点后悔啊？想说，哎，自己干嘛这么的冲动去做这样的事？或者说，你觉得你当时候跟雨菲姐在吵架的那个状态里，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的？为什么你会这么大的生气？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们其实经常会为一些小事吵架。我也当然希望可以好好过生活，但是每一次因为芝麻绿豆的小事，就会起一些些口角。那我的当时的想法是，就是用一些让他一辈子难忘的方式让他警醒，就再也不要再挑起这样的一些摩擦了。当时不会想到自己的问题，不会想到自己的语气可能不好啊，不会想到自己的脸可能很臭啊，只看到对方的问题。所以我只想要让他震惊，就是说再也不要为这些芝麻绿豆的事情来烦我，我们一起好好过日子，我们已经什么都有了，为什么不能好好的幸福过日子呢？
所以你就想说呢，把信用卡剪掉吓他一下，看他以后下次还敢不敢再来挑战我的权威。那雨菲姐，我想请问哈，刚才赵亮哥说不要再拿绿豆般的小事来烦我，但是呢，这个男人认为是绿豆般的小事哦，但是对女人来讲可能是天大的事情，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是这样，其实这个也真的让我们太太们真的都学到蛮多教训，因为呢，男孩子和女孩子这个上帝创造的性情就是不一样，男生就是会比较大气，而女孩子真的就是会在小事上经常过不去。但是呢，现在我知道了，我们女孩子也是要调整，但是没有信神之前呢，因为我们都没有在上班，所以天天24小时面对面，也不知道要讲点什么，然后也没有太多的事来分散注意力，所以就会把很小的事情就是成天碎碎念。所以神啊，真的是原谅我们当年的一些过犯，我现在就知道了，都是要相互检讨。那太太们呢，就是说尽量要温柔，要就是理解宽容先生，然后要说鼓励劝勉的话，不是总是要在小事上过分的放大，都看到先生的不好。所以我是觉得真的认识神之后，你就会做一个才德的妇人，因为你的智慧是从敬畏耶和华开始的。
但这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哦。当我们在当下那个气头上的时候，您觉得在那个时候你最生气的地方在哪里？
我的心已经死了， 那时候我并没有说非常非常的生气，因为我妈妈是医生，所以我是很注重养生的。我非常的清楚知道心情压抑啊或者生气会让自己身体不好，所以我不想客死在他乡。我在想我一定要健康，这样的话我才不能让就是远在家乡的父母担心。所以其实那时候我觉得应该神也保守我的心。我会比较生气，但是不会特别生气。而且呢，我也有健忘症，我会把那个中等的爆发的事情都忘记，只记得特别大的，所以真的有感谢神。因为我们那时候真的是过得太悠哉了。其实就像我说，很多时候，因为我们也真的是没有在上班，然后再加上其实很多现代的夫妻只是晚上睡觉在一起，白天都不在。让很难想象一对夫妻24小时都在一起的话，那摩擦就会非常非常大。所以也未必说踩到什么地雷，是因为我们就是亲密度太密集了。
是，就变得说好像两个圆交集处啊，你们几乎要覆盖到彼此了，所以就很容易会把对方看不顺眼的地方你就会把它给放大了，或者是一些很小的细节就会看得很清楚，看得特别的厉害。刚才雨菲姐你说呢，你后来发现这个做太太的做妻子的真的是要温柔一点，那不知道以前的你是个个性怎么样的人？
我觉得因为现在这个世代呢都是女权主义，而且其实台湾和大陆真的有一点不太一样，其实台湾还真的是蛮尊夫的，但是现在大陆因为我们都是一胎制嘛，所以家里就一个小孩，那我们就会觉得不分男女，我们都是要平等。所以我们其实在大陆我们就会真的蛮强势的，再加上以前呢我是采购，是高高在上的，所以真的也是自己的过犯，那就把这种在工作职场中的一些态度也用在了家里，所以跟先生可能就是很多都是命令的口吻。所以在那个时候呢，真的很多时候呢就是态度是很需要被调整的。那后来因为我们有了这个信仰之后，因为神说这个上帝是一家之主，但是家里的头就是先生，那我们是要作为先生的帮助，我们不是要踩在先生的头上，所以我们就知道既然我们接受了这个美好的信仰，我们就要遵从上帝的律，我们要做好自己的本分。所以我就知道，我们就是要作为先生的帮助者，并且温柔的舌其实可以折断骨头，不一定是你要多么的发飙才可以的。所以就越来越知道如何能够经营好一个很好的家庭，跟先生共同能够完成神给我们的托付。
是，雨菲姐分享这一段我特别有感触。之前我听过一个长辈跟我分享，他说呢，这个上帝设立丈夫跟妻子的关系就好像头跟脖子，这个丈夫呢是头，脖子呢就是妻子，但是怎么样让这个头呢可以抬得好，脖子的工作就很重要了，总不能让这个头呢垂头丧气的，要让它抬得高高的，抬得挺挺的。那这个做妻子呢确实是要有一些智慧。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经过你们会认识这个美好的信仰？还有包括说刚才赵亮哥你有特别提到说，其实当雨菲姐在指责你的时候会让你想到你的原生家庭，想到你的父亲指责你，所以你就会哇爆发开来了。怎么样从那样子的一个心境里面走出来，被上帝医治跟调整？我们在一段音乐过后继续来分享赵亮和邱雨菲夫妇的故事。当人虚假在
生，让我只求主肯定，当人为己存经营，让我顾念人灵魂，让我不一样，让我不一样，在这黑暗时代为你发光，让我不一样，让我不一样，在这冷漠时代将你爱宣扬。当人不曾试探你，让我靠住诱惑力，当人随从潮流意，让我遵心主旨意，让我不一样，让我不一样，在这黑暗时代为你发光，让我不一样，让我不一样，在这冷漠时代将你爱宣扬。
在难场上软弱，求你大能帮助我，使我靠主能得胜，
让我不一样，让我不一样，在这黑暗时代为你发光，让我不一样，让我不一样，在这冷漠时代将你爱宣扬。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云彩飞扬，我是你的好朋友音如。我们要继续来分享赵亮和邱雨飞夫妇的生命故事。赵亮哥，您的原生家庭其实对你的婚姻造成很大的影响，是不是也可以请赵亮哥跟我们谈一谈您的原生家庭，从您的家庭背景开始谈起。
好，我从小是一贯道的家庭，我们家楼上是道坛，那一贯道就是什么偶像其实都拜，那其实我们什么都拜，无非是希望得到更多的保佑和平安，但后来发现不但没有，反而苦难不断。我的小名叫嘉和，是长辈取的，希望我们家和万事兴，因为我们家里从小就争吵不断，然后家中有很多长辈早逝，包括阿公，阿哥41岁就死了，阿姐39岁很年轻就走了，阿静也嫁了两个老公，两个老公都早逝，还有个阿哥发疯，然后家里也是争吵不断。后来我爸爸做生意的时候帮人家做保，导致房子被法拍，所以我从小到大总共搬过21次家。那在这个过程中我爸爸又有外遇，所以我们家庭是处于这种风雨飘摇的那个情况。然后因为我频繁的转学，那加上我读了一些学校，因为我妈希望我读一些好的学区，那些同学都非常有钱，那他们看到我带的便当还有我的穿着，都认为我是穷人。那有一次有一个同学他邀请我到他家，我到他家看了以后好漂亮，我好高兴哦，居然有钱的朋友要同学要跟我做朋友，诶，结果没想到他丢给我一句话，他说滚开穷鬼。我当时心里非常非常的受挫，那加上在国中的时候，因为老师还是会比较偏待那些有钱人或成绩好的，那像我这种穷小孩成绩又那么差，所以被一些经常老师会责骂我，而且打的那个情况会比其他同学严重，所以我从小就很痛恨人家对我凶。那我父亲因为生意失败，加上外遇，那加上家里也没有平安，所以他脾气也很暴躁，那经常会摔东西砸东西，所以我从小就很受不了任何人跟我发火发脾气。我平常看起来是非常非常温和的，但是一旦有人跟我发火，我会立刻爆炸，会完全变得另外一个人。所以由于这种自卑的个性， 所以我就立志将来一定要有钱。所以我这辈子总共只上了7个月的班，很快的我就和我表哥一起摆地摊做生意。在摆地摊的过程，我们就陆陆续续请了16个一些中年妇女那来摆地摊，所以我们在摆地摊的过程就已经开启公司了。那后来经营火锅店，我表哥看我火锅店生意不错，所以他邀请我到杭州一起去开火锅店，于是我就跟他一起过去那边创业了。但因为经验不足，很快我们就收掉2家餐厅，而且在台湾累积的那些钱就陆陆续续都赔光了。那我们当时在想怎么办呢？我们就想到摆地摊的时候卖过近20种产品，其中有一样非常非常畅销，那我们就开始在南京的百货公司开始来，就是来测试这个产品。那后来我们不断的研究，不断的改良一些方法，那加上就是说我们也蛮能吃苦的，因为我们觉得如果这时候回来台湾非常非常丢脸，所以我们有2年9个月的时间都没有回来台湾，因为也买不起机票，我们甚至经常睡在那个货车上面，或睡在那个仓库的货堆上面，因为我们立志说一定要成功。后来我们靠了一套营销模式，然后让客户主动找我们上门去卖他产品。靠了这套模式，我们短短3-4年内，我们从几个员工到后来扩充到1000多个员工，在整个大陆除了青海、西藏以外，基本上都有我们的分公司，所以我们靠了这套模式赚了很多钱。那于是我在2008年那一年，我选择退休，因为我从小很羡慕那些有钱的同学，为什么他们经常可以出国玩啊，经常父母都会带他们去一些好玩的地方啊，或者给他们送麦当劳啊，当时麦当劳这些东西在同学当中算是很时髦的，那为什么我的便当永远是青菜配豆干，而且我哪里也不能去。所以我从小就梦想我将来一定要早早的退休，赚到我足够的钱，我要到世界好好去看一看，好好的去享受我的人生。所以我在34岁那一年，我把公司大部分的股份包括上海的房地产店面都变卖掉，然后把资金大举汇回台湾，在高雄买了一间非常漂亮的景观豪宅，那也买了一些投资房产还有店面，加上还有一些股份投资，还算有一些投资眼光吧。所以每个月的收入虽然没有当时在大陆创业的时候赚得多，但是每个月的收入也远远超过7位数。刚开始非常非常兴奋，晚上都兴奋的睡不着，然后白天很早就起床了，因为太兴奋了，经常是笑着醒来的。但这样的情况只维持了短短2年左右。我们那个150平的景观豪宅是楼中楼的，然后那个 view 非常非常的漂亮。我居然在36岁那一年，我站在那个那么漂亮的大阳台，我在想，奇怪，人生怎么会这么漫长，这么痛苦啊？到底还要活多久啊？为什么快乐的时光这么快就过去了？我已经什么都得到了，这不是我从小梦寐以求的生活吗？为什么还是会这么空虚？而且我认为我这个人是很知足的人啊。住到豪宅以后，因为有了比较的心态，像我们楼下是一个建设公司的董事长，他有10几台车，每台车都400万台币以上。那他见面的时候会问我，小赵，为什么你总是开那一台车？那我隔壁的邻居是樱花热水器的董事长，隔壁那间房子也是150平，但只是他在里头养养植物，假日才偶尔来浇浇水。所以有了比较以后，我发现我还是以前同学眼中的那个穷鬼，所以我就立志要赚更多的钱。但是我已经不想再回生意场合了，我已经对外放话了，所以我就决定用钱来赚钱。那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在研究投资，除了吃喝玩乐就是游山玩水的时间以外，我至少有1/3的时间都在研究投资。
后来是如何发现说原来真正的富有不是外在的这些金钱啦，以及你所拥有的豪宅啦、车子啦，而是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富足？
感谢主，神所爱的他必管教，如果不是那3次打击，我那个骄傲狂妄的头是绝对不会低下来的。我花了很多时间在研究投资，我有一项投资赚了很多很多的钱， 但我发现我赚了那么多钱，我怎么心里头还是不开心，还是不满足，所以我认为是赚的还不够，所以我把更多的钱就压下去，90%的钱我都压下去了。就后来这笔投资不但把绝大部分赚的钱全部都吐回去，我还倒亏了非常多的钱，前后加起来的金额大概有7000多万。那这是2012年所遇到的第一大打击。那第二大打击是众叛亲离。我从小其实是很爱玩的，那我很重视我们这几个表兄弟，我们总共有6个表兄弟，我有2个弟弟，3个表哥，我们从小到大就玩在一起。那每年暑假我都好期待，暑假寒假期待跟他们相聚，分开的时候都很舍不得，所以我们从小就约好，将来我们一定要长大一起做生意。退伍后我们也开始实现我们当年的诺言，所以我们就一起做生意。没想到后来，尤其我回台湾以后，股东之间因为一些利益啊，还有一些他们觉得有机可乘，所以就陆续的让我感觉到他们在背叛我，除了财务上的不透明，还有就经常在背后说我一些坏话。最让我痛心的是我的亲弟弟，因为当年他刚来上海的时候，他什么都没有，我让他住在我家，我还把我的车子送给他，还借给他一些钱让他来做生意。包括他在创业初期，那因为他经验不够，当时我已经回台湾了，但他每次只要一打电话来，无论我在做什么事，我一定放下手边所有的事情，全力教他怎么样经营，怎么样的策略。那我也提醒他，我们那个大股东一定会背叛我们，就是我跟他讲的从小的玩伴，那些亲戚一定会背叛我们。就后来果然如我所料，他们在外面开了很多跟我们类似的几乎一样的一些餐厅。这样的情况下，我的股份却被我亲弟弟不断的砍，砍到后来大概不到1%，而那些股东他的股份不断的增加，不断的增加。我发现我对他们这么好，我这么在乎这些朋友，只有这些兄弟最后都背叛我。其他人背叛我我都可以接受，但是这些兄弟居然这样背叛我，而且是在我还有利用价值的时候他们都可以背叛我，我觉得这世界上到底还有谁可以相信？所以这是第二次打击。第三大打击，其实从这些陆续背叛还有投资大亏以后，然后他们赚的钱越来越多，那我心里的恨意就越来越大，脑子不断有各种负面的声音，所以我整天在说他们坏话。那有一个朋友，他看到我这么大的恨意，他送我一句话，是某某法师说的，原谅别人就是放过自己。我当时听了觉得很有道理啊，我为什么不放过自己呢？我还是很幸福啊，我还是可以，钱虽然少了很多很多，但是还是足够省吃俭用过一辈子啊。但是忘了几天以后，我马上想起来，又继续的仇恨下去了。而且我当时恨他们到什么地步，我甚至想我一定要找杀手干掉他们，一定要干掉他们，太可恶了。2012年12月27号某天早上，我一醒来，宇飞发现我的脸怎么歪了一边，而且我头极度的昏，就是很昏很昏。后来送到医院急救，才发现我已经中风了，而且医生居然开出病危通知。英如啊，你要不要猜猜看，这三大打击哪一项打击对我最大呢？
病危通知吧，因为钱还可以再赚，亲人离开呢，至少还有你的妻子陪伴你，但是如果病危通知的话，也就人生玩完了。
对，很多人都会猜是病危通知，但是实际对我打击最大的是众叛亲离。钱没有了，确实是还可以再赚，而且已经习惯了。那病危通知，我在想，其实人死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也不怕。但是我最在乎的这些朋友居然一个一个的背叛我，我想要早点退休，何尝不是想将来跟他们到处游山玩水，我们好朋友聚在一起，这样多开心啊。否则给你再多的钱，若只有你一个人，这有什么意思啊？你还是非常非常孤单嘛。所以众叛亲离是我，对我来讲是最心痛，最让我伤心的。那也是在这么绝望的情况下，神真的做事一点都不务实。在半个月后，他居然差派了福音的天使在我们周边出现，而且上帝的拣选真的是量身定做的。其实我这个人口才虽然不好，但是我非常非常好辩论，尤其我对基督徒基督教我是非常非常的，当时是很痛恨的，所以我很想找基督徒好好辩论。结果上帝差派的福音天使居然是老外，他们中文不太流利，所以我也不好意思欺负他们，我就静静的听他们讲，听他们讲。后来我觉得他们讲的好像也不是很清楚，干脆我自己花时间去教会了解一下好了，反正我人生已经这么惨了，我花一些时间来认识另外一位神，我也不会吃亏。
那不知道说雨菲姐，当你看到您的丈夫哦遇见了这三次这么重大的打击，那时候你在他的旁边怎么办呢？
那个时候其实我觉得他蛮好笑的。
真的吗？
因为他那时候很忧郁，然后他表现出来呢，就是那个时候他因为很重视健康，他就是买很多有机蔬菜啊，洗菜也要让我洗很多很多遍啊，因为我自己还懂一些医学，我觉得这些都是枉然。所以我就觉得哎，真的到底折腾够了没有。然后呢他因为忧郁，所以他就说他生病了，然后成天都在跟我讲说他生病了，反正浑身上下只有说眼球，没有说生过癌症，各个地方都有，还把舌头伸出来跟我看说，你看这个颜色不对，我可能得舌癌了。我是高级营养师，妈妈又是医生，我心里就窃笑，我就觉得这小宝贝真的也是被捆绑的。所以我就说那你去医院检查，如果有指标不对，那真的就是生病的。但是检查出来确实一切都好，那是因为不知道信仰，不知道他被捆绑住，只是觉得他可能是日子太爽，然后我就自己顾自己的。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就他看他的节目，我就看我的，我就想嗯，过好我自己女人的生活就好了，其他的我是觉得他的道路他要自己去走。
那么当您发现说诶，丈夫竟然中风的时候呢？
中风的时候我是有吓到哦，觉得哇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然后他很快送到医院去，所以说那个时候就跟先生刚才讲，因为我们突然间遇到了，对他来讲是众叛亲离，对我来讲哇先生出大事情了。所以那个时候我是很无奈的。这时候有传福音的来了嘛，从我来讲我是觉得听说这个信仰呢是最大的一个神，所以我其实对整个基督信仰的时候不是很了解。而且那时候因为我是到台湾之后台湾人都拜嘛，原本我是无神论者，到台湾都拜，那我也就跟着拜。所以我在想哇最大一个神赶快抓住，说不定能帮助先生，帮助整个家庭。所以我觉得神很怜悯我们每个人当时的情况，即使我们不了解他，这种很小信的情况下他也帮助了我们，拣选了我们，所以我们才快速就信主了。
圣经里头有一段话，以别神替代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真的是这样，我们拜其他的，其实我后来做生意前我有拜一些很灵的庙。其实庙里头为什么会那么多人去拜，如果不灵的话真的不会有那么多笨蛋，真的是很灵，而且抽的签也都很准。但问题是你赚到那些钱，或者是你得到求到你想要的这些东西，它并不能带给你真正的平安。因为圣经在约伯记22章21节讲得非常清楚，你要认识神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但是因为你以其他的偶像在追求自己的私欲，但你不认识真神，所以你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平安。所以拜的越多，就像刚刚念的那以别神代替耶和华，他们的愁苦必加增。所以我到后来发现奇怪，我怎么越来越忧郁，明明就是已经过得这么幸福快乐的生活，周边的朋友也觉得我要什么有什么了，我想要都得到了，为什么还会这样的忧郁？而且我后来发现我得了社交恐惧症，我很害怕面对人群。譬如说我要下去便利商店买东西，因为我害怕看到管理员他要跟我搭讪， 所以我宁可开车子出去，就为了旁边买个东西。那又不敢太早回来，因为他觉得你怎么才开车出去一下就回来，所以还要在外面再稍微绕一下，所以过得很辛苦。退休以后时间真的比较多，除了研究投资以外，我们还是会到处去游玩嘛，或者到处去逛街。店里头我最怕有一些店员他会走过来要跟你介绍产品，那我就会打从心里觉得很烦，很不想跟他们讲话，然后希望他们赶快走开，他们不走开我就走开。那我们当时住高雄，那因为路不太熟的关系，我们经常到一些深山玩，那需要问路的时候我都不愿意去下去问路，我都让我这个有大陆口音的宇飞让他下去去问，所以他经常就是有点鸡同鸭讲，但是因为我太害怕人群了，所以我的内心其实是越来越封闭的。这种情况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不认识神真的就是空虚和不平安。对，
是是，而且那个时候自己的事业啦，自己的婚姻啦，其实都遭受很大的一个打击，包括自己的身体，医院竟然开出了病危通知这四个字，真的是非常大的震撼弹，好像宣判说你的人生就此完蛋了。您刚才有特别提到，其实让你打击最大的是众叛亲离，但是就在你去到因为这个中风的原因被送到医院去急救的时候，有一个老外来跟你传福音了，把上帝救恩的福音带进了你们的生命。那么于飞姐说你就赶快觉得这个是很棒很重要的，就要紧紧抓住。那么赵亮哥呢，在当下
我觉得真的是太棒了，我终于有救了，终于找到盼望了。因为其实我们到教会以后很快的神就向我们显现了，我们这不到三年的信仰过程，上帝向我们显现的各种各样的神迹奇事，大大小小加起来我看有150件以上了。我们经常三天两头就经历神，所以我非常非常清楚知道上帝是又真又活的，而且圣经的话是让你去经历的，它不是说白纸黑字只是写知识而已，它是不断的让你去经历的，你只要照着做就可以得到他上面所说的一些祝福也好啊，还是什么也好，都能让你去印证。所以我后来非常非常清楚知道，原来人生是转眼即过，原来我们真正的人生是在永恒里头。因为人生这其实我们花了那么多的时间在经营，其实只是赚一些糊口的钱，就算你赚到很多钱，你也不可能吃一顿大餐紧接再去吃下一顿吧，所以这一切并不能带给你真正的满足，因为你还有很多肉体上啊心思意念里头的各种劳苦重担。而我非常清楚知道圣经所说的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那当时我其实最大的问题是不认识神之前，我真的心里头完全无法饶恕，对，是最大的问题。
是是，而且心里面真的是对人生发出很大的疑问哦，到底这个人生怎么会走到这个地步呢？为什么自己会进入到这么一个绝望的一个境况里面？后来你接受了这个信仰之后，你发现诶，其实人生是可以有永恒的盼望的。而且我知道在你信主之后呢，你和你的家人修复了那个关系。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英如。赵亮和邱宇飞的生命故事聊到如今，不知道你在聆听的时候是不是也有很多的感动呢？到底基督信仰在他们夫妻的生命里面还有着什么样奇妙的工作？他们的生命如何真正经历改变？他们的生命不只是领受了上帝的祝福，也能够把上帝的祝福带给别人。希望你继续的收听下一次的云彩飞扬。今天非常的谢谢赵亮。
谢谢主持人，
谢谢于飞，
谢谢你，谢谢主持人。
云彩飞扬是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是你的好朋友英如。
你会不会觉得其实赵亮和邱雨飞的故事常常在我们的生活中上演，或许是电视上的名人，或是你的父母、你的亲友，或是我们自己。一般人对生命意义的了解或者说解释，是在他的一生中能够买一栋属于自己的房子，娶个好太太，嫁个好老公，有好的职业，有好的学历，或是把事业经营的成功。其实这些只是生命意义的其中一小部分，还有更大的一部分是人无法单靠自己找到的。很多人认为这是个奥秘，但上帝啊，给人类最伟大的礼物圣经却解开了这个奥秘。原来生命就是上帝自己，他要将他那神圣的永恒的生命赏赐给我们。如果我们的生命能够和这位创造世界的上帝来连结，就能够抓住永恒，就好像电灯泡和电源接触就会发光一样，从此我们的生命也要发出光芒。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如果我们的生活没有被上帝来充满，那么人生是空虚没有意义的，因为上帝是永恒无限的，而人的生命却是短暂有限的。当短暂和永恒连结，在有限和无限当中相遇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呢，就找到了永恒的价值，有了生活的目标和动力，有不灭的真爱和盼望。赵亮和邱雨飞，当他们和永恒的上帝相遇时，他们的人生就有了不同的转变。下一次呢，我们会继续分享他们的故事，希望你不要错过哦。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已经取得赵亮夫妇的同意，将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很欢迎你来索取他们的故事 CD， 好让这个故事借着你的分享祝福更多的人。而如果你想多一点了解基督信仰，认识耶稣的救恩，欢迎你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你可以借着函授或网络的方式来学习。如果你想要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或是索取赵亮夫妇的故事 CD， 欢迎你跟英如联络，电话请拨02-2754-1144 02-2754-1144，或传真到02-2755-7822 02-2755-7822。来信请寄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写给我英如收就可以了。方便上网的朋友，欢迎你使用救恩之声的网站线上收听下载节目。而如果你有使用智慧型手机，欢迎你加入救恩之声的 LINE 的群组，我们的官方账号是小写的 DMW4156， 大写的 I DMW4156 I， 前面是小写的字母，后面是大写的 I。只要加入这个群组，每天都可以很方便的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哦。那么最后，非常感谢曾月兰和我心旋律音乐事工所提供的诗歌。也如祝福你经历上帝的爱，生命发光，行路有力。我们下一次云彩飞扬空中再会了，拜拜。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声 生命。